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要骑着骡子，一直到今天，如果大家要到基训权去了，你非千杯不可，你不可能骑着大骏马进到逻辑，进到基训权是不可能的。你有可能骑着马到罗界权，因为当时的所罗门跟苏拉密就是骑着马从马门出来，然后他们一直到了王的园子去。所以要记得，罗界权是你可以骑着马下去，但是今天基训权可以代表什么？代表整个耶路撒冷的命脉，整个耶路撒冷的水泉就靠基训权。所以等到所罗门要做王的时候，要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时候，要在哪里登基呢？很清楚，要在基训权登基。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说，等到亚多尼亚要篡位的时候，要在罗基权登基的时候，你看见现在是大卫的旨意，当然也是神的旨意。最后呢，是让所罗门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我想这个太清楚不过了。从表面上看，是从基训权到逻辑权，但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背后给我们看见，因为大卫的宝座乃是指着基督的宝座说的，所以只有白的人可以坐在上面，不是漂白的人。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样就替整个列王记上就开了一扇门。现在呢，就把整本的列王记上下呢，就可以说就为我们解开了。那么好，那么下面的故事我想大家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所罗门就做了王位，就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然后下面给我们看见大卫说我们怎么样求智慧，然后再读下去就给我们看见所罗门是怎样的富强，还有所罗门怎样的他智慧和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然后最后呢，我们看见神就借着所罗门就建造了圣殿，不光建造圣殿，也在所罗门也在圣殿的就是基地的南边就盖了所罗门的王宫。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的，如果你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第七章，然后到了然后你就看见圣殿就完成了，然后最后呢你就看见神的就祝福，就祝福这个就和所罗门就立约。好，那么然后呢，下面大家所读的就是最后你看见所罗门的荣华，然后甚至于示巴的女王呢都从千里而不远千里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你还记得所罗门示巴女王怎么说？他说我先前不信那些话，即使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远过我所听见的风声。那是没有错的。所以等到示巴女王看见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行走在神的面前，她差的魂不守舍。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的的确确现在远方的人南方的女王要从千里不远千里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那么尤其今天在考古也留下一些东西叫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你记不记得示巴女王啊，他到了耶路撒冷，他是用好几个骆驼就把一些的就香料就送给了所罗门。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香料在古时候呢就像金子一样，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你知道有一度为什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有一个帝国叫拿巴甸帝国是跟谁有关系，就跟以斯玛利后裔有关系。那有一度他们非常的富有，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他们有办法把香料能够从这个沙地阿拉伯一直运到了什么运到加沙，那么很自然就送到了罗马的世界，然后就为他们赢得了就赢得了就带给他们带来非常非常大的财富。所以古时候谁能拥有香料谁就是富甲天下，连哥伦布 他都需要说服那个说服谁呢？要说服这个西班牙的国王和皇后，就是说我今天去发现新大陆的目的什么？当然不是完全为着这个学术的理由，如果学术的理由你不会说服我们的心的，那么就答应他说，那么到时候会把香料，印度的香料能运来给你。所以古时候的香料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那么然后他们送给了所罗门，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么多香料所罗门要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所以现在的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原来呢，如果今天大家到了这个圣，因为很清楚啊，你如果仔细去读歌中之歌，你就知道大概所罗门把香料种在哪里。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你记不记得这个雅歌里面雅歌第一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那句话什么呢？就是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顶基里的葡萄园中。那么非常有意思啊，这里告诉我们说顶基里有一个葡萄园，所以可见的顶基里是一个绿洲，在那里面可以种葡萄园，可以种葡萄的。那不光种葡萄，而且呢是在什么，在隐基地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一棵凤仙花，一个树叫做凤仙树，凤仙花树。那么原来凤仙花树呢是一种香料树，明白吗？那这种的香料树如果光是一棵的话，不是那个香味不是那么明显，它乃是有100棵200棵同时在一起的时候，那远方的你一闻到，你就闻到了那个香味。所以很清楚的你就知道说所罗门呢是把香料放一种在哪里，种在顶基地。那么我们知道说如果刚才所说的是对的话，我们知道这是对的，因为的确这是凤仙花的那个性质。凤仙花开花的时候它是指甲花，是做来染头发跟染指甲用的，但是它不开花的时候呢，整个的树呢的确是个香料树，远远就能闻到。所以圣经里面是以基督来比作奉献树，但是要记得个人的基督是叫我们感觉到他的芳香，感觉到他的馨香，但是自从我们主复活以后，他的众子进到荣耀，所以就是当全教会聚在一起，当人远远的闻到团体基督的香味的时候，那请记得那个就是奉献的特点。所以只有当我们和众圣徒一同聚集的时候，我们才能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长阔高深。所以从这里很清楚你就知道说，这个所罗门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把它的香料放在哪里呢，种在哪里，种在隐基地，那果然没有错。所以当你读到雅歌书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最后一句话，我的良人呢，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那么我们以为香草山是一个诗意的说法，莫要刚是一个诗意的说法，还有鲁香山是诗意的说法。那么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隐基地去，你就会发现说，原来现在有一些山呢，到目前为止因为水泉的关系已经光秃了，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根据考古所告诉我们的，在多少年前原来那是一座莫要山，原来那是一座鲁香冈，原来那是一座香草。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这雅歌，我这所罗门讲到歌中之歌，他所用的形容，那当然我们还要记得，这个所罗门不止把这个香料种在隐基地了，还有一个他把它种在哪里？种在这个黑门山下，那就是第二章雅歌第二章所给我们看的故事。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你就知道到了所罗门的时候。所以可以说是到了最最高峰的时候，因为大卫是一表征战的基督，所罗门乃是一表圣洁的基督，所以这个很 毫无疑问的，到了所罗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你如果仔细去读列王，刚才我们看了列王记上了，你只要读到列王记上第七章，第四章就很清楚了，你就知道所罗门这时候的荣华和富贵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第二十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的多，都吃喝快乐。什么时候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就像神所应许亚伯拉罕一样呢？那是到了什么时候？到了所罗门的时候。所以到了所罗门的时候，神答应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最后终于达到了，所以果然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但是这版图来说呢，第二节，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就是尤法拉底河到腓力圣地，直到埃及的边界，就指的埃及的小河。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当时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应许那块地，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尤法拉底。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这件事情完全成就的呢？什么时候这件事完全应验呢？毫无疑问是到了所罗门的时候，这再清楚不过。那不光如此，第二十五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所以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花果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葡萄树。那每从但到别是巴，那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迦南地说的，他们不只能够享受自己的土产，而且呢是安然居住。他们不怕，不担心说他们享受一半就被敌人抢走了，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是到了整个神旨意的最高峰。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呢是列王记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大所罗门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因为神老早告诉大卫他流了太多的血，所以他不能建造圣殿。那么现在让神先建立大卫的家室，然后从他的家室里面产生一个人叫做所罗门，就建造圣殿。所以弟兄姊妹就成就了现在我们所形容的这些的光景。所以如果你如果一直读这列王记上，一直读到前面十章，那么你就知道说很清楚的，在这里可以说整个以色列可以说最好以色列历史里面最好的一段是什么？就是所罗门的时候。所以第十章二十三节，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精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罗马，每年有一定之用。然后下面给我们看的所罗门的车骑等等等等。所以如果讲到所罗门的荣华，讲到最高峰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就是前面的十章，就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但是从第十一章开始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整个编剧的开始。那么下面我十一章给我们看见什么？就是所罗门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亚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那这些故事的背后不光是他堕落的故事，这些的故事的背后是很明显他已经落在王国里面。他只要喜欢西顿的女子，他就不可能不被卷到西顿偶像的王国里面。所以如果你读下去的话，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一位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有智慧， 没有一个正式像所罗门那样的智慧。的确，除了主耶稣之外，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所罗门那样。但你会想到的，原来一个最有智慧的人，就做了全世界最愚昧的事。拜偶像是最愚昧的。你会想到说，一个智慧的人和一个愚昧的人会在一个人身上吗？你做梦不会想到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在亚当里面的光景。到底所罗门是个罪人。所以当我们读出十一章以后，给我们看见说，那么现在这个所罗门用着拜偶像，就是带来了很严重很严重的后果。因为所罗门的故事实在说来是代表人类的故事。我们知道说有一个画家，他曾经立定志向，他要画一幅画，他其实要画两张画，一张画叫做美，一张画叫做丑。所以呢，他就到全世界去找所有的模型，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模型代表美，完全代表美呢？所以终于有一天，他找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刚好在礼拜堂里面，刚好在唱诗班里面看了一个美男子。那么他觉得恐怕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能代表美，所以就画了一张画。那张画呢，就告诉全世界人什么叫做美。所以等到他画完了这个画以后，他就说，好，我心愿已经了一半，我现在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要让全世界知道什么叫做丑。所以呢，他要画另外一张画，叫做丑。